你好，我是谭友胜，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 Podcast 财经拷问。社会主义党在1998年宣布成立，并在2008年正式获得政府批准注册。这个政党存在于大马超过20年，长久以来一直鼓吹多元福利平等，扶持依然处在于社会边缘被压迫的贫苦劳动阶级。但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的左翼路线过于激进，毕竟平等跟多元都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但为什么他们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念？这种坚持又是否能够为当前的政治漩涡提供第三种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便有社会主义党的中委张玉山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们长期在社会边缘中的观察，并了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参与其中，以让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玉山你好。
玉山你好，大家好。
玉山，我们来了解一下社会主义党在90年代成立的嘛，都是一直大力的推崇社会主义的理念，希望大马的选民可以有除了国政啊西盟之后的第三种选择，但有部分的人认为你们是左翼的理想人士。那么到底你们是怎么去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场？你们的政治愿景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安全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当然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讲是很厉害啦，是不是？但是你怎么去真的做得到？我们觉得可以通过这个左翼的这个阶级抗争、阶级斗争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现在过去60年以来，我们从独立到现在一直来，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一直在强调种族政治、虽然我们谈一个公平的社会，在不同的族群里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啦。可能对华裔来说，他可能觉得公平的社会应该就是要废除这一个现有的针对种族的一个不打制。很显然的，对于非土著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在这个不打制底下的一个受害者。这个不打制其实是不是也真的受惠到特定种族而已？那难道我们看马来人或土著里头，他们也在这不打制里头享有他们的优惠吗？其实也并不然。我们真正去看，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贫穷的比例、贫困家庭的比例啊，其实土著的比例或马来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可以很穷很穷很穷的马来人，其实他也并没有在这不打制底下受惠。那同样的，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华人，或者是印度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他也同样在国内的一些捧党政治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新自由经济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受惠，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所以其实更多我们一起看到种族某个种族抢了我们的利益，反而我们可以看到是阶级上的一个问题。
但我看你们的整个你们去怎么去介绍社会主义党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其实就是反对贫富悬殊，希望能够全民拥有劳工维权等等的嘛。但你们会不会认为要推行这样的理念其实是过于理想，然后挑战很大的呢？在20多年以来，到底你们完成了什么目标？
这个当然挑战是非常大。像我刚刚讲嘛，种族政治实在是根深蒂固在我们马来西亚里头。你要在我们创党20年嘛，所以这20年里面去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思维。我们在这20年里面还是有看到一些些的成果了。例如我相信最主要的，像我们最近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最低薪资的一个课题。所以过去以来社会主义党都一直来都坚持努力要在马来西亚实行这个最低薪资制度。然后我们成功了，让马来西亚开始有了这个最低薪资。虽然一开始只是900块哦，可是因为我们也在确保说，因为政府在拟定这个最低薪资法律的时候，他也是说他必须要去每2年去检视回去重新审议回这个最低薪资的时候。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党最主要的工作不只是在成功争取到的最低薪资，我们同样的也会每一年都坚持要求政府去审议或检视你的最低薪资是不是应该去提高。所以一直来我们其实从过去政府在2016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讲说最低薪资应该要至少是1800块或者1500块。而不是那个时候的900块而已。现在当然政府已经 成功提升到1500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政策啦。不过1500块还是远远不够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银行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颁布了我们国家的贫穷线应该是2028块哦，最低薪资还是远远低于这一个我们国家的贫穷线，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还是再继续去争取，说1500块很好，但是还是不够。
是，我觉得其实是还蛮诧异的一件事情，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嘛，就是即使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调涨了去1500，但其实这个基本工资呢，其实还是低于整个的贫困线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都理解，就是中小企业其实在受到整个 COVID 的影响，有不少目前还是面临资金链的压力嘛，但也有很多的劳工也是希望中小企业能够去提高薪资的。对于你们而言，你会给予双方什么样的建议？劳资双方在基本工资这一块的问题上，其实要怎么样取得一个的平衡，让双方都能够达到 win-win 的 situation 呢？
政府当然是扮演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就是他如何在面对说哪一类型的企业。那我们讲大企业，那大企业你的资本额是到达多少才算大企业？政府其实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准。那这当中，那你在 SME 中小企业的时候，你能提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配套，让他们去协助他们啊？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偏远的或者是非大城市的这个地区的小型公司、中小企业的话，那你可以在怎么样的一个配套上？可以协助他们，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啊。但是可惜的是，自从这个首相在乌统大会，在乌统大会上宣布最低薪金，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
我觉得经过你这样子一个对话，大家听到社会主义党第一个的反应，可能就是劳工维权。老板如果不调薪都是老板的错。其实在劳资双方或者社会主义党在做的一个的工作，其实是让劳工的权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那怎么样去达到那个的保障的效果呢？就牵涉比较多的技术问题，需要政府来去协助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疫情爆发了2年，其实按照你们的观察，政府在帮助所谓的 B4D 的基层的民众，是否已经取得成效了呢？你们如今发现 B4D 最需要迫切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在过去疫情2年了，政府提出红的一些经济配套做的都还不错，可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人还是会被撇除在这个配套以外。我们其实遇到很多的案件，其实很多就是这个家庭的收入可能是超过4000块，可能他只可以拿到一个300块，可是其实这300块杯水车薪都不是，你300块你连买一个新的一个平板，可能也只是买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很不好的一个平板哦，你没有办法真的让你的孩子可以社会在整个制度底下解决的燃眉之急，真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像一场大火，然后你只是倒一杯水下去，然后那熄灭得了这场大火吗？熄灭不了的，你只有一杯水。可是长远来讲，它其实真的帮助到我们所谓的低层啊，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全然那样哦。所以我们在我们有提出了我们即将要推出的一个全国性运动啊 National Campaign， 其实就有谈到这一点哦。我们其中一个诉求的要点，其实就是谈要如何去增强这个社会保护网。这个社会保护网其实我们提出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Scheme Jaminan Pendapat Asas， 其实很像我们提到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听起来就是说所有人你都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收入，这是它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我们目前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当中做一个调整？我们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Guaranteed Basic Income， 就是说1000块一个月给这个收入在整个疫情期间失去收入的家庭哦，无条件的，你只要证明你能失去收入，你就无条件的得到1000块一个月。
但这方面是由政府来到去做吗？全民收入，因为毕竟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就代表着人家没有请你嘛，因为你没有工作，所以你没有收入。但如果要确保每一个的人都有1000的收入，那想必这只能由政府来去推行吧。
这个当然哦，不过我这里讲到的是，就是你失去收入嘛，你有收入你就不能有这个 guaranteed basic income 了，就是失去收入。 所以这个当然是由政府来做，所以政府它很重要的还是要先统计，然后它这其实是一个最直接可以帮助到这个现有的受贫困的这个家庭，不是去让这些受贫困的家庭 before they are 去领他自己的公积金，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动。可是我们政府其实就是说，我没有要给你钱，你要用，你急着要用钱，那你就去用你自己的钱。那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它只是把我们问题现有的问题啊挪到20年后或者10年后、15年后才爆炸。因为那时候现在的这一群人他就退休了嘛，他退休他就一定是不够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积局的数据里头啊，其实有很大部分的人他里头的公积金是少于10000块的。你想想看，你少于10000块，在你退休过后，你怎么样可以继续生活？
是，
其实根本你可以活2个月嘛，3个月嘛。
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还蛮好的，但我其实比较忧虑的是，因为从比较是现实的角度去看，社会主义党在国会里面哦，目前都是可能没有代表的议员嘛，就是影响力可能是不太够的。那你们觉得你们要可以怎么样去说服选民让他们投你们一票呢？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自身在国会欠缺力量的这个问题？
当然在制定一些国家政策上，我们需要这个人民代议士去制定这些政策嘛，或者是在国会上或者是州议会上，我们去说服选民，其实除了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我们所做出来的成绩，像最低薪资好了，其实我们没有国会议员，但是我们还是成功了让我们国家执行这个最低薪资法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这疫情期间帮助到非常多人的，就是我们的 SIP 啊，这个 Scheme Insurance Package 失业保险基金，就是你在 你失业了过后，你其实就可以一个手术里头去claim 一笔钱，然后直到你找到工作为止。所以在要赢得选民的支持，除了我们刚刚像提到的最低薪资也好，失业保险基金也好，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想说我们要提出一个像有些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一个第三势力或者第三种声音哦。现有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讲是一个 Pepsi 跟一个 Coca-Cola 的选择，那我们可不可以除了 Pepsi 跟 Coca-Cola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Datale 的选择？这我想我们是想要提供一个第三种选择啦，主要是想要说一个我们提出的愿景，我们所过去做出的一些政绩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想要一个以人为本的经济去超越这个种族政治啊，然后不是看种族，但是我们更多是看阶级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想要用这样子来去说服这个选民在将来的日子可以支持我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也看到的是尤其是在疫情一开始我可以看到我们马来西亚整体的社会其实已经有一种稍微向左转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老百姓或一般人马来西亚人民比过去更关怀弱势，更支持弱势，更看到弱势的一个困境。
我相信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开始，尤其是在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有关人权甚至有阶级的一个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第15届的大选大概率可能会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登场嘛。那你们在来临的这样的国会大选中，你们会考虑跟西盟或者其他的势力合作吗？
因为我们党的政策其实就是我们是要由下至上，就是我们是党员，就是基层，大家共同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再去带出这个立场或者是我们的课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党内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事情我们都一直在讨论，因为我们跟其他政党也不一样，我们不是由上至下，就是领导层说 A 就是 A， 然后基层不能说 BCD， 我们不是，我们基层有 ABCD 很多声音，所以我们其实要一起共同去商讨，然后才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这其实也是有在一个讨论当中嘛。那我相信在如果是来临大选的话，当然反对势力必须要团结啦，但是团结的同时，你能不能在团结同时你其实有带出不同的声音，还是说你团结你就必须要在不同的课题上都必须要立场一致？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当中有很多的摩擦，还有很多的讨论必须要去准备跟讨论嘛。因为我们也知道大选是在很大概率就是今年会发生，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社会主义党是会参加这个，肯定会参与这个全国大选，而且我们也已经是在筹备当中了，包括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党内的候选人的提名名单， 然后同时我们也已经要推动一个这个全国性的这个运动 National Campaign 去提我们谈到的这几个课题啦。然后第二呢就是一个就业保障，就业保障一直来都是社会主义党长期以来都在推动的其中一个一个议题之一。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居者有其屋，我们确保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房子哦，不只是无论是你购买或者是政府提供的这个公共房屋等等之类的。然后还有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提升这个公共医疗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尤其是在疫情我们更看到这个公共医疗制度上有非常多的漏洞跟不足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更好的去提升。而且再加上因为疫情很多人因为失去工作，那你变成你看医生你没有办法再去私人医院的时候，其实公共医院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那你要如何去确保公共医疗的这个拨款服务去提升等等之类，这也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运动之一。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现有的这个气候危机还是 eclim 这也是我们最近我们政党在这几年非常关注的其中的课题之一。所以这个全国性运动 National Campaign 提出这五大要点其实主要也是希望可以说给这个国家，尤其是现在经济受挫疫情等等，老百姓虽然疫情现在已经缓了一些大家也打了疫苗，那看起来好像要开始有点束缚，有一点点束缚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想说这是想要如何解决国家现有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政策啦，方案啦，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所以希望从这样子来讲可以在这个大选里头可以获得一些人民的支持了。
是的，那我们也是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玉山你带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社会主义党到底在做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也是期待你们能够将这股的声音你们的坚持带进去国会，成立在大马的第三势力，感谢你。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 .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三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谭友胜，我们下期见。